啊，我首先要感谢我相信的啊，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啊，当然也要感谢的本地的主人啊，黄牧师跟弟兄姊妹给我这个机会啊。我是一个搞这个科学跟教育的人啊，圣经我并没有深入的研究啊，这个神学也没有读过啊，所以一般呢我是不讲道的啊啊，但是既然有这个机会，就圣牧师特别的圣意啊，那我不能说要讲道，我们是继续就昨天的我们谈科学啊与信仰的一个问题啊，但是今天因为今天是礼拜天啊，那么这个基督徒呢是要聚在一起要敬拜上帝的啊，如果你第一次来教会啊，你会或者是觉得有点陌生啊，其实我们基督教其实很自由的啊，但是在做礼拜的时候呢也有一点简单的形式，就像读经啊，祷告啊，我们唱赞美诗啊，这样啊啊，那下面呢我只算是把我个人最喜爱的一段的圣经，那我从呢读这个圣经里面得到的也一些的帮助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但是连续昨天晚上的一些的这个讨论的问题呢我是偏向于从科学看上帝，从科学特别是看上帝创造的时间时间这个东西呢有一些诗人说这个是我们觉得最迷茫的东西诗人会写很多的这个诗篇文章他们呢会谈到很多东西比如说问在世间何为爱这个何为美但是很少人写诗写到时间是吗因为时间这个东西在人来看是最虚无缥缈的一个东西请问啥是时间因为我们时间是一个东西我们看不见抓不住的在中国现在生活比较节奏快了那么现在开始流行一个要抓紧时间对吗过去慢腾腾的9点钟开会也好10点钟来也无所谓对吗那时间不值钱的现在社会这个快了你浪费时间是浪费金钱对吗所以呢我们现在中国人也开始要抓紧时间但是请问有谁抓得住时间你能够抓住时间不让他走吗我们对中这个时间其实领会已经很深了我们中国人对于时间有很多的描述的蛮好的光阴似箭对吧时光 如大江流水一去不回头有谁能够向时间回头的我们年纪比较大的人常常缅怀过去但是英雄啊不论过去的那个英勇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会想当年当年我还是不行不错的是吧我当年也还做过一点什么什么年轻人呢对于时间呢他有很多的向往将来我要是如何那么我们现在这一帮人现在来到了美国特别是这个壮年的人在这个你这个事业奋斗的这个最关键的时间来到了美国做访问学者做博士后读博对吗这一段时间是多么宝贵的时间那我们很可惜我们抓不住时间我们最多能做的 就抓紧时间好好的这个学习，好好的操练，好好的做一点事情，是吗？这时间这个东西啊，其实在科学上来讲啊，也是比较晚才比较理解啊，才比较清楚的。因为过去我们说这个时间是无始无终的，物质是自由拥有的啊，特别是无神啊，这个自然唯物的教育告诉我们啊，这个影响我们人生观太大了。你对物质时间的认识，或者你对它的这个看法，对你人生是有很大很大的影响的。那过去我们常听说人死如灯灭，真的吗？有谁真能有把握说人死就如灯灭？这个不是骗自己的故事吗？这是神话呀。你知道你死了就如灯灭了？如果你相信真的是你是人死过去了以后如灯灭的话，我告诉你，你现在生今天要做一个好人啊，要在安分守己，在社会在做什么啊，要什么求什么学问，要干什么事业，都是空的耶。你死了你就如灯灭了，对吗？你还搞那今天还在搞啥啊，对吗？啊，如果我真的相信人死如灯灭的话，我可能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一个人啊，我会去抢银行，对吗？钱是那不是更容易得来，我是去享受我这个一生啊，死就死呗啊。那么为什么这么傻要做一个好人？不是了，我讲每一个人坐在这里的话，你都不会真的相信人死如灯灭，对吗？而且我想每一个人都希望抓紧时间啊，要做一点东西，因为我们人生有限啊啊。那所以在最新的科学看来啊，我们过去所学的都是错误的啊，因为昨天他也谈到了，时间是有开始的，整个宇宙是有个开始的啊。那虽然我们不能够完全知道啊，知道谁开始的，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也可以好像隐约的啊，看到一个形象背后有一个更超越、更伟大的一个东西，创造了这个世界。是创造了时间，创造了万物，创造了我们，这是隐约我们可以看。所以圣经说是你心里明明知道，眼看不见的东西有很多，我们心里知道，对吗？宇宙来源、时间、物质的来源，我们心里是可以知道啊。这个不是个要用科学去证明的啊。好，那么我回到这篇诗篇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篇诗篇呢是我看到关于讲时间最多的一篇啊，而且这里特别提到是上帝造的时间啊，所以我们从这个时间来看啊，这位创造的主啊。那首先我问诗篇九十篇我们读了简单读了一遍，我问你是一篇悲观的诗呢，还是一篇乐观的诗啊？那我告诉你为什么我喜欢这诗篇啊。在我很年轻的时候，还是读初中的时候啊，我就看到了这篇诗啊，其中我最喜欢的啊，就是这两句啊，其实是在第十节啊，第十节那里说呢，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啊，我现在已经超过了啊，若是强壮的可到八十岁，我不敢说啊， 啊，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啊，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但是他没有告诉你去哪里。我们知道我们都要去，但是我们没有把握告诉我们去哪里，是吗？啊，但是我十来岁的时候就体会到了啊，那人生到底怎么回事呢？啊，其实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啊，当时也没有信主，对人生啊也理解的太肤浅，太少了啊。但是觉得这个里面有一些共鸣啊，啊，一个年轻人就看到人生到底怎么回事啊啊，不理解，但是开始有共鸣，所以我开始喜欢这篇的诗篇啊啊。我们无论干了多少那好事大事啊，其实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宇宙看来啊，算什么？就其中能够惊夸的，所谓惊夸的是最金贵的东西，能够夸口的东西，我们一生都做过一些啊，能够拿出来给人看一下的啊，特别我们老年人的啊啊，都有一两个小故事吧，对吧？啊，但是其中所惊夸的也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的事情。好，那么所以开始的时候，我个人的体会，这一篇诗篇是悲观的，人生就不过如此，对吧？啊，但是后来我再看，我感觉到不是，这篇诗篇是一个非常乐观的诗篇，这个诗篇是一篇非常美好的人生的描述啊。问题就是啊，你跟上帝的关系是怎样啊？你跟上帝的关系是怎样？所以这篇诗篇呢，在这个分段来看，也可以这样说啊，第一、第二节啊，我们读到了主啊，你是世世代代做我们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就是讲到神的。第一节、第二节讲到神的啊。啊，等一下我们再展开这一段啊。啊，从第三节开始，你使人啊归于尘土，你们世人要归回啊。这在这里开始就讲到人啊，人就是你跟我，也是讲世人，全世界的所有的人啊啊。那一直到了这个下面的这个七八九节呢，开始讲到人生的困苦，人生的困境啊，人与罪是分开的啊。我们中国自古讨论人生本善是人本恶啊，但是无论善与恶啊，人总有善也有恶，人都这个逃不掉，是吧？啊，但是人在罪恶里面啊，就是痛苦，所以是劳苦愁烦啊啊。但是人生的这而且人生的短暂啊啊，这个过去的中国人到活到70岁，但就当然是做大寿了啊。那像现在呢，就是100岁的也不少啊啊，但是还能活多少呢？啊，120、150啊啊，那还是啊。有一个终了，对吗？啊，而且我告诉你，我个人啊，并不希望活太久啊。等一下再跟你解释一下啊。我跟我太太有暗暗中的一个比赛啊。那夫妻总有一些东西了，是吧？啊。那么这个案中的这个比赛呢，可以说是看谁先死。对，等一等，我们再说啊。那我呢继续看下去呢。 啊，这第二段可以说谈到人跟世人啊，啊，但是第三段呢，就最后面呢，啊，这从这个十二节开始啊，从十二节啊，第一个字就是求，啊，很奇怪啊，这里有个转折啊。我们谈到人生的这个短暂，谈到人生的这个痛苦，谈到人生的烦恼，但是十二节开始呢，一个求字啊，这个是一个转折啊。那其实读下去呢，有四求四愿啊，四个求四个愿啊。你人能够谦卑下来啊，在神的面前，你求神的话啊啊。我们再看下去，发现，哎呦，这个人生啊，是太美满的一个人生啊！这个人生是太有希望了啊！这个人生是太美好了，所以这一篇诗篇是一篇非常喜乐、乐观啊的一篇诗篇啊。那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啊，那再回到第一节啊，那很简单的，我们呢。从时间的观点啊，看一看啊，这个啊，人生与上帝是怎么回事儿啊？我再读第一节，主啊啊，上帝是主是啊，他是一切的主宰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啊，这个看来第一节看来不太明白，世世代代又怎么样啊？我们的居所就是我们避难所，是我们的家啊。每一个人的家啊，特别是我们现在啊，无论在中外都买房子，当你买了一个房子搬进去的时候，你想哦，这个就是我的巢了啊啊！最近我也搬了一个家，从大房子搬到小房子，年纪大了啊，那这个小窝可能就是我最后的居所了啊。那，哎，总觉得有点温馨感，啊！当你到了外面到处跑了之后，回到了你的小窝，你觉得，哎，虽然小，但是好像还是蛮舒服的哈。就像你坐一个沙发椅子，有的椅子已经坐了几十年了，但是你坐下去，啊，或者一双旧皮鞋，好像这比穿新皮鞋还舒服一点，是吧？嗯，世世代代。上帝就是我们的居所啊，这是我们最舒服最适合的我们的地方啊。但是我们再看，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几句简单的话不容易讲的，这几句太深奥了啊！我不敢说我懂啊，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吧啊。首先这里讲神是啥，神是主啊，还有呢他是怎么样的主呢啊，他是造诸山的，所有的山是他造的，地与世界是都也是他造的，还有从亘古到永远是神啊。所以时间也是这样，从今天科学的角度来看，就是说无论是物质、时间、空间，物质跟能量也可以做互换啊，都是神造的啊。我们人生对于时间最把握不住、最难理解的一个东西，时间也是他造的，而且他的时间是这里怎么告诉我们？说是从亘古到永远的神。那从人生的经验来说，我们人生就这一段了啊，那80岁、100岁、150岁都可以啊，但是有多长呢？昨天牧师告诉我们，这个宇宙啊，这几十亿年啊，地球是45亿年，一年呢，我们是几十年呢，对吧？啊，那时间在上帝来说呢？不单是在我这个宇宙的时间，从创始100几十亿年以前的到如今，这个我们叫 time， 这个就是时间，是从那里创造开始才有的 啊，这个时间，但这个时间之前是有没有永恒？但这个世界这个时间，这总有一天要灭毁灭的。那但是以后还有一个永恒，所以这圣经说是从亘古到永远的上帝。那这些话过去科学界是笑话的，什么叫永恒啊？时间是无始无终的嘛？现在发现错了，现在发现圣经对了，因为我们的时间是有一个开始，所以有既有开始必有终了。但是这个是有限的时间之外，我们中文的圣经翻译是从亘古到永远啊。英文啊，我觉得还没有中文翻的丰富，因为英文的圣经如果你查一下啊，很多是用 everlasting to everlasting 来来去去 everlasting everlasting， 我们说亘古到永远是不是更好啊？嗯，当然英文也有它的好处，我们不要忘记是啊。所以你看，这个是这几十年来科学的新发现，我们才发现原来圣经更就对的啊，原来圣经就早就说的东西啊，这个至少是2000年前的2000几百年前的东西啊，现在才兑现了科学的知识，我们才真正的理解上帝啊。而且这一切都是他做的，所以他是主啊。人的问题最大的是要自己做主，对吗？但是如果这个宇宙间有一个真的主的话，我告诉你，你不能做主，他才是主啊。所以人最大的麻烦就是自己要做主。当你有了孩子以后，你有孩子开始长大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要做主。他3岁开始就要做，2岁开始他就要做主，你知道吗？是吗？有经验了哈。所以你看，一个人要做主，这是最麻烦的事情。因为你要做主的话，你担当起吗？你担当起吗？你真的能做主吗？还是你只是要做主而已，对吗？啊！但是这里说第一句主啊，如果人能够在上帝的面前开口说主啊，你有希望了，是吗？你的人生会有盼望，你就有希望啊。我们不信主的人，就第一个就是不肯叫主嘛，对不对？啊，好。所以时间是上帝造，上帝是超时间的，所以他是从亘古到永远的神啊。你看简单的两句，原来有那么高深的东西。所以我们这个啊，对圣经还没有这个好好研究的，不要太骄傲啊。基督教的圣经啊，我们知识分子每一句每一个字都会懂啊，读啊，你不要以为你就懂了啊！我不懂，我告诉你啊，因为它里面其实啊是相非常丰富、非常深奥的啊，连科学的东西都有。啊，第二节到啊这个第十节呢，是讲到人跟世人，对吗？啊，人呢啊，也可以说啊，世人呢啊，都是罪人啊。在上帝来说，你们是尘土造的，所以你们都要归回尘土啊。而且呢，这里更描述到我们，特别在时间里面，我们多么的无奈，我们多么的无能啊啊！我们看一下啊啊，第四节讲到你在你看来千年已如。啊，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上帝嘛，超越时间这个。但是我们呢，你啊，上帝叫他们是指我们啊，叫人呢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那我们在时间的洪流当中， 你看看是怎么情况的啊。我们如水冲去，大江流水是吧，向东流就一去不回头啊，时间就是这样冲过去啊。如果你在这个江里面的话，一叶扁舟也算不了什么，你能够挣扎多久啊？你能够力争上游吗？啊，这个我们人在时间的洪流当中啊，那就是这样啊。对于水，我可以说有一点经验，因为我是中国第一代的潜水人，在我以前还没有，我那一代之前还没有，中国人没有潜水人啊，我很会潜水啊。潜水我告诉你啊，最大的要诀是什么啊，并不是说你很强，你游得快啊，你在那个浪里面啊，你在那个浪里面你要会懂水性啊，什么时候啊你可以用你的那个力量啊这样去游，什么时候你要顺着浪啊在里面滚啊。中国人描写是不是水浒传描写这个会水性的人是浪里白条啊。这是浪里，你不是说你力气大你就行的啊，水要懂水性啊。那我在教会有人也知道我喜欢钓鱼啊，有我唯一最大的这个爱好，那个是站在水里面钓鱼，那个水在冲的。我告诉你，人呢跟水要斗的话，你如果在一个激流里面，你站到那个膝盖这么深的水的话，好了，不要再进去了。你再深一点，深到腰的话，你已经身不由主啊，你稍微一滑，整个人就下去了，知道吗？因为水到这里的话，它推着你，你没办法的，是吗？如果再深一点的话，啊，所以如果有需要这个有必要要过河杠水的话啊，一般的说法，到了膝盖你就要小心要回头了啊，这个人跟水是不能斗的，你再大的力气你出不来的。啊，好，那么我们在时间的洪流当中也是完全身不由己的啊。那我们这也有着说法，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在水中更明显的啊。所以你看，人算什么？人在很多事情上，人在人的社会里面，人在人间也有很多身不由己的事情，对吧？我想我们在中国大概也经历很多了，那我们暂时不说了啊。那个现在我们中国的社会的情况也真是太糟糕了啊，你也身不由己，你反而你好像到了美国无依无靠，反而自由了，是吗？啊，好，那继续在时间里面啊。我们在时间里面的短暂性，如睡一觉，啊，中国人说的“南俄一梦”，早晨如生长的草，年轻的时候好像还有一些的作为一些希望啊，那但是发芽生长之后，晚上就割下枯干，嗯。人生也是这么回事所以在时间里面我们看到人的微小。我觉得上帝很幽默的，上帝有很多时候给我们很大的自由，我们好像能够做些啥事情但是上帝留了一手，这一手就是时间，对吗？你真正想想，你在时间里面你有多大的能耐你再回想一下，原来这个时间是上帝最后留了一手的时候，你看看上帝慈爱的，上帝放手让你做，就像一个父母，他愿意你去发展，给你很大的空间，但是这一手他提醒你 你还是在我的创造的里面啊。我们能够体验的话，我们可以就有希望了啊。那这个我们再看看啊，人除了这个在时间之内啊无能之外啊，但是我们人生啊不要忘记还有其他的事情啊。我们来读一下七八九节啊。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念啊。我们因你的第七节啊，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隐恶藏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就够了啊。人世间有罪恶，这个大概没有人会否定啊。我刚才看到我们中国的社会真是人欲横流啊，罪恶满盈啊。我们的社会还能持续多久，这很难说，是吗？而且真的不能够再下去了，真的不能再搞了。咱们的社会真是太糟糕了，是吗？虽然我们已经是上层人了，我们已经上层人了，我们能够出国，能够到美国来啊，无论你在经济、学问啊、那地位啊、势力，你都有的，你是上层人啊。但是我很多人都不愿意回去，是吗？我社会真是太糟糕了。这糟糕什么？圣经说这是罪人的罪恶，这个就是人的罪恶，人的社会的罪恶啊啊。所以是在上帝来看，他看得一清二楚啊，他把我们的罪孽摆在他的面前，甚至我们的隐恶摆在他面光之中。上帝这样，你干啥上帝都知道，而且你的隐恶至少连你心里想啥上帝都知道，因为他是上帝，他是造你的上帝。父母对儿女给够了解了啊，那个儿子屁股一动，妈妈就知道他要干啥坏事，是吗？但是上帝连我们心里的东西都看得一清二楚的啊。所以不要完全怪这个社会，这个社会有很多的罪恶，很多的问题啊。那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跟我嘛，我们也是社会的问题嘛，对不对？而且还没信或出信的人到了教会来啊，很多人对于教会有太大的期望。我希望你不要太乐观，这个教会也是人的啊。我们看到教会很多弟兄姊妹，今天一大早，你如果你早一点来，你看他们都忙的都搞得都啊非常好，非常有这个次序，他们非常合作的啊。但是还是有弱点的啊啊啊！教会也是人的，也人聚在一起的，教会也有啊，教会的弱点的，每一个教会都有的啊啊！有人说啊，有人觉得来到教会好像进了天堂，我就说你大概太乐观了啊啊啊！最近才有一个老朋友，几十年的老朋友跟我说啊，我们教会其实是医院的。我们医院里干啥的？是医病的嘛？我们每一个人到了教会来都是要医病的，你知道吗？那对不起，我不是得罪我们这弟兄姊妹哈啊，事实上也是嘛，是吗？啊，我们都是罪人啊，是上帝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人啊，我们来到教会，其中一个功能啊，我们都希望在这里得到痊愈啊。上帝来医治我们啊。所以如果你把教会看作医院的话啊，这是也是其中的一个正确的看法啊。像这教会也是很神圣的地方，但是也可以看作一个医院。所以如果你看到来参加教会的话，你总会看到有一些不满的地方啊，但是你不要忘记，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也是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是病人啊。那很多我们是得了医治了啊，那 而且啊，这个这但是我们不敢说教会是一个世上最完美的地方，但是还是至少也是一个我们啊属灵的家，也是我们一个安乐的窝啊。所以很多人来到教会也觉得很温馨，也觉得很温暖，是吗？啊，那但是这些罪人啊，他们这聚在一起，还是也有罪人的毛病啊在里面的。啊，但是我们的一切在上帝看来是完全透明的啊，把我们的罪孽是我们做的放在他面前，我们的隐恶放在他面光之中啊。啊，刚才也谈到了人生70岁、80岁啊，我相信在座的那肯定有超过80岁的，对吧？啊，那我们要好好的感谢主啊，因为这个也是神特别给我们的啊，这个长寿。那么在上帝还没有召我们回去之前，那其实无论你年纪，你也要自己问我到底在这里要干啥？上帝留我在这里到底要干啥啊？啊！所以下面这个12节呢，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长智慧的心。我们在做一个人啊，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怎么有智慧度过我这70、80、100岁啊？我们要求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要的，要求神指教我们。啊，什么叫数算自己的日子呢？啊，我看过一篇小说，有人说，啊，一般人没有说我数算我自己数算呢我的日子，其实圣经另外一个地方有讲，我看看我能不能找到应该是诗篇39篇吧，我看一下啊。对了，圣经另外一个讲法呢，是在诗篇39篇就是这个现在我们读的90篇的前面啊一点，我想提的是第4节啊，诗篇39篇第4节，那里说：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那这个很明确了吧？啊。晓得我身之中的意思呢，就是我什么时候死啊，对吗？我的寿数几何，我能活多少岁，是吗？啊，有一次我是大年初一讲这个啊，中国人有点忌讳，但我们基督徒不忌讳的啊，我们基督徒没有那么什么那种迷信。我们一般人有人在算吗？你每天在算吗？一般人不会算的，但是有癌症的人会算，因为是当医生告诉你你已经癌症的话，你就会算。医生说还有6个月，还有3个月，然后不说了，你的意思就说没有多长了，是吗？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可以说我们都有癌症啊，因为我们寿数总有限嘛，对吗？啊，但是我们要做一个智慧的人，怎么去好好过我这一生？上帝告诉你说，你要数算你的日子，你还有多少，对不对？那问题就是，我们不是要去看这个看相，其实这里也没有说这个要几说，因为下面一句说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最大的教训在这里啊。年轻人，我过去也是这样，来日方长啊，有很多事情来日方长，孝顺父母也来日方长，对吗？但是人不敢说啊，你真的想想你敢说吗？ 啊，如果你抱着这样的态度，你说来日不长的话，可能这个是更正确一点的人生观呢，时间观呢，啊，那这个其实这个没有人知道是吗？没有人知道我们到底能够活多少岁，所以如果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就会抓紧时间，我们就会好好的过我们余下的日子啊，或者是将来的日子啊。那下面这半的圣经呢开始是一个求字啊，求字以后呢就好像讲的都是好事了，好叫我们得了找智慧的心啊啊啊。这里第二个求呢，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第三个求呢，十五节，求你照你使我受难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你看都是好的是吧？那前面讲的人生是短暂的痛苦的，后面呢就讲求，但是求的东西都是好的啊。所以啊，我们要问怎么能够从这个短暂绝望这个这个痛苦的人生能够转到这个幸福的人生。所以我们要看一看这个转折，这个转折呢这转折点呢是十一节那有圣经呢我们一起来念念第十一节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这是其实都是问题啊，问号。问了之后呢，如果你有这个正确的答案，你就可以得到下面的四求四愿啊。所以这个就是转折点。转折点的他要我谈什么呢？要晓得上帝怒气的权势。上帝我们说是爱啊，我们刚才也说上帝是创造者，上帝是主，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上帝会发怒的。上帝是爱啊，但是上帝会发怒的。那而且这个怒气是不得了的事情，连上帝要发怒的时候，那我们去哪里？我们逃到哪里去？我们还有什么着啊？没有的啊。那为什么上帝会发怒，对不对啊？第二节呢第二段呢，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啊？那为什么上帝会发怒呢？上帝既然爱我们啊，那这个就是人性人罪恶的问题啊。我们知识分子都是说我们要做好人，而且我们相信大部分我们都觉得我们还是蛮好的人，对吗？不然你哪一天心里能够平安能够过日子呢？哦，我还是不错啊，至少我比谁谁谁强一点嘛，对吗？我也没有偷盗，也没有干什么犯法的事情啊。我们人的这个标准就是犯法但是如果这个是人的法但是我们有犯上帝的法吗？我告诉你有，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是因为上帝说他连我们的隐恶都摆在他的面光之中，那他还看不到你在想啥呢那所以我简单的举一个例子这个读熟悉圣经的人当然都知道但是有如果有出来的朋友我就取用耶稣讲的几句话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降世在他传道当中他讲过一些的宝训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是圣经后面三分之一的地方，是新约圣经的第一卷那个马太福音第五章我就举几个例子上帝的法是 远超于人的法啊。那所以我们啊不犯人间的法，但是很可能我们犯的是上帝的法。嗯，比如说马太福音第五章啊21节开始啊，啊这里论仇恨啊，论杀人。马太福音的这个如果能够找得到的，不然的话就听我啊念就好了。五章第21节啊，那里耶稣说，你们听有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啊，我想我们中国人都同意吧啊，不可杀人对吗？啊，又说杀人的免受啥啥的，但是我告诉你啊，但是耶稣告诉我们，凡向弟兄动怒的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我们也不管他是什么，什么你骂弟兄的啊，难免就审断啊等等。还有啊，他说啊，你恨人就是杀人。那上帝的法比人间的法要严很多啊，只有在上帝的法里面人才有希望。这中国很简单的办法嘛，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对不对？你有啥法我总有办法逃的，对不对啊？所以中国乱嘛，对不对啊？这是人间法，中国的法律是很完美的，中国的法律对可能可以说是比美国的法还要严谨啊。问题就是人会逃啊，人会找空法律的空隙啊，但是上帝的法啊，人是找不了逃不了，因为上帝看到你的心，你恨人就等于是杀人啊。再举一个例子，是28节，这28节这里开始讲到奸淫的问题啊。你们听见说啊，不可奸淫。当然啊，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当然不可奸淫啊，我们已经守了是吗？啊，只是我们告诉你啊，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了淫念的，这人心里就已经与他犯了奸淫。他你心里动了淫念的，就是犯了奸淫。这是上帝啊，上帝创造的人对他的要求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中国人说我没有作奸犯科啊啊，这个在上帝来说就是最起码的，你大概啊还是啊达不到他的啊要求啊。最后我们看啊，在下面48节44节开始讲到爱仇敌啊，这个是最感动的啊。我稍微看了一些中国啊，我们自古的一些教训啊，比如说啊，这个己所勿不欲勿施于人，这已经够好了吧啊。但是上帝说你要爱人如己啊。那这里说当你啊，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要爱你的仇敌啊，这个在中国人的教训里面都没有。要爱你的仇敌啊，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你们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这样你才可以做天父的儿子啊啊。所以不要把基督教看得太肤浅啊，圣经的文字是很肤浅啊，但是圣经教训却不肤浅的啊。而且最后这一段第48节告诉我们，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啊。上帝是完全的，只有上帝是完全的，但是我们作为他的儿子是要如此的完全啊。所以你不要说我没有犯法啊，我是好人，所以啊，我们说啊，像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啊啊，因为我们不配称上帝的儿女，啊 啊，对不起，这个是圣经的教训啊，所以我们要让大家跟大家分享的啊啊，但是圣经又说了啊啊，是在约翰一书里面说，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啊，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上帝虽然是定我们的罪，但是上帝也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啊，替我们啊付了罪的代价啊，这个就是基督教的教义之一啊，这个很重要的教义之一啊。基督教啊对我们的要求啊啊，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啊是这样的啊。好了，那我们再回头看看喜乐的人生好了啊，这个坏话讲太多了啊。那么我们看看我们到底人生可以有什么转变。那我们就回到诗篇九十篇啊，那我要提的就是讲到四求四愿的问题啊。只要你回头，只要你回到上帝那里，你愿意啊向上帝求，你称他为主，你称他为神，你称自己为人，那你自己不是主的话啊，那你就可以向他求了啊。你是主的话，你不用求，你吩咐上帝做干啥都行啊。但是你不是主的话，你求啊。那我们看十二节，第一节我们求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那我们也提过了，那我们才可以好好的。过我们余下的日子，得到智慧之心啊。我们看第二个求吧啊，第二个求是在十三节对吗？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请你回转为你仆人后悔啊，上帝不会后悔的，是为你的仆人后悔，就是不将上帝的惩罚加在我们身上啊，那我们就不再是一个被定罪的囚犯了啊啊。那我们看再一起来读第四个求，十六节好吗？啊，十五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那我们这个是求的，喜乐是可以求的。请问你今天很喜乐吗？啊，我告诉你，我觉得我人生大概最缺乏的其中一个是喜乐，因为为人师长，常常对着学生有至少有时候板着面孔的是吧？你觉得学生的不好好学习呀？其实对于学生来说，每一个学生我都希望给他 A 的嘛，对吧？那有的真是拿不到 A 就是，啊，不知道他是不肯努力还是真的不能努力是吧？所以有的时候要板着面孔，啊，那事实上，其实如果能够每天笑着对着学生，可能对他的鼓励更大了。嗯，不，这个我还没有办得到哈。嗯，特别对于学生，我最近有两个学生，其实都。从他的名字看来啊，大概都有中国人的成分，他就是学不好，怎么鼓励他学不好，最好还是板着脸，你不再好好的读，你真的可能不及格耶。但希望我将来能够学多一点啊，至少在人的面前也表现多一点喜乐啊。其实我是喜乐的啊，不过在学生面前有时喜乐不起来啊啊，那就是我们每一天如果能够都过喜乐的生活多好啊，是吗？但是这个是可以求的啊，所以我自己也要求啊，求你照着我们受难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人生可以喜乐。那我们中国自古就是说，人生凡不如意之事，凡十之八九嘛。的确啊，哪有人啥事情都一帆风顺的？没有的，总有一件东西是吗？总有一些东西牵挂的啊。但是我们在这种人生里面， 虽然有苦，但是可以有乐，而且我们的乐可以胜过我们的苦，这该多好啊！好，这是四个求，我们记得了啊。我们有四个求，我们都要求的。上帝说：“你求我，我就给你啊，因为我是主，你是仆啊。”那最后我们看啊，四个愿。啊，这个从16节开始了，我们一起念好吗？那这个到了最后了这一段了，啊，16节说：“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所做工，我所做的工，愿你坚立。”啊，如果你把重复的算起来，就是5个愿。那这些都是好事，对吗？啊，大家，那请问，为什么要有四个求？然后为什么要四个愿？那求跟愿有什么不一样？我以前没留过，我求也是愿，也是不是愿嘛？求跟愿一样。哦，后来我看看呢，可能不一样了。啊，你有想过愿跟求有什么不一样吗？嗯，啊，我不知道，我们教会会背这个主祷文吗？有的时候会背的是吗？啊，主祷文里面有愿，你还记得吗？有很多人一定会。那我问，主祷文里面的愿啊，为什么用愿字不用求字？啊，那主祷文第一个愿是啥？愿降临。第二呢，愿旨意行在地上如行在天上。第三个呢，啊，好，那我问你，这些事情我们是用愿字而不用求字，对吗？那如果我们不求，上帝的旨意是不是就不能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呢？愿你的国降临，如果我们不求，上帝的国就不能降临在地上吗？你看到分别了。那刚才我们谈的四个求，求上帝说你求我就给你。但是愿呢，你不求上帝的要做的事情是吗？上帝的国要降临，上帝的旨要行在地上如何行在天上，你求不求都要上帝要做的。但是你愿的话，就意思你的心与上帝心同音，是吗？可以这样说吗？所以我们的心愿是跟上帝的心愿是一样的。当我们这样的愿的话，啊，上帝说啊，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现，啊，这里啊，是很大很大的啊，这个祝福啊，是啊。首先，我们看什么叫做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什么叫上帝的作为？上帝的作为就是神迹啊！上帝做什么，他留下的我们就叫神迹啊。神迹这个东西，在中国的观念大概很陌生啊。因为我查过这样有一些中文的很大的字典，没有神迹这个字的。这个在查中国的这个英中字典啊，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以前我常用的一本大的字典 ,miracles, 中国人翻译是奇迹，不是没有神迹啊。那上帝做的事情都是神迹，因为上帝做的啊。那你上帝的作为向我们仆人显现的意思，你每天可以看到神迹啊。我们基督徒有吗？我们每天都看到上帝的神迹吗？C.S. Lewis 讲过，他说原来现在神迹其实有至少有两种啊，一种是我们看惯了，司空见惯，不以为怪。其实我们今天能够呼吸，特别美国这个空气清新啊，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嘛，我们能够活就是一个神迹嘛，对吧？我们有儿女的， 我们那个生一个孩子出来，看他会活的东西，嘿，这个东西的这个就是很大的神迹啊！啊，如果能够生一个健康的儿女，那跟这个更大的神迹，是吗？所以我们可以愿的话啊，上帝说你每天可以看到我在做什么。虽然有一些东西你看惯了，但是有一些我们啊，这个很少见的，我们就称它为神迹而已。但这个都是神的作为，而且不单是向你显现，也向你的子孙显现。所以呢，你上帝给你的祝福是世世代代的啊。昨天有人告诉我，他的祖父祖母是什么什么啊？有的是学问很大的，也有是传道人。他上帝的祝福一直领着他们啊啊！愿我们看十七节啊，我们快要完了啊啊！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在我们身上。上帝作为一个创造天地的的主。他该有多大的荣誉，他有他的美啊，他的美，他的荣美要加在我们身上，这是我们不求的可以得到的，但是我们最好是跟神的心啊同心愿啊，愿主我们的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啊。最后，愿你建立我们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我们今天活在这世上，有的人像我已经下半生了啊，有的还年轻啊，但是我们所做的啊是能够存到永远啊，这个坚立的意思就是能够存到永远的意思啊，那我们这一生所做的也可以说是确定我们永远的事情，对吗？啊，那我们要啊，愿主建立我们所做的功。这个功是怎么来的？是我们求主教我们好好数算我们的日子啊，那我们就有智慧的心来活我们余下的日子啊。年轻的人啊，希望你来日方长，你可以多做一点。但是我们年纪大的，我们余下的时间。有用的，还有用的，我们还可以多做一点，是吗？啊，那而且我们做的是可以存到永远的，而且上帝愿意我们这样做的啊。所以耶稣还有说一个比喻，就是说啊，我们人生就好像在做建造一些东西啊。那你看到，你看你用什么材料？要有人就用的是草木合接的东西啊，这个就是。这个很容易败坏，很容易腐烂的东西。用你再搭一个草棚子，你说能够维持多久？但是上耶稣说，你也可以用金银宝石做建造一些东西啊，那个就可以存到永远的啊。那我们在短暂的人生里面，我们居然能够做一些永恒的事情。是吗？那这个不是上帝恩典吗？而且上帝说，你不求我要给你啊，最好你的心跟我的心是一样的，我们愿上帝就给我们啊。你看做基督徒该有多好。基督徒做基督徒要归到上帝面前，不是要找一些安慰，不是找一个人生的拐杖啊，而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人生啊，从罪与恶里面走出来啊。但是一个条件，我们不求做主，让上帝做主，因为他是创造万物啊时间的啊，而且只有在上帝的教训里面，我们才好好数算日子，所以我利用我们的时间，然后我们可以建造一些能够得到永恒的啊有价值的东西，那我们的人生该多好。所以你是不是应该快快的信主，而不是到你说退休以后我才来信主，不是等我临死进棺材以后信主的啊？就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吗？啊，所以从今以后我们好好数算我们的日子啊，愿主建立我们每一个人所 做的工，我们所做的工，上帝说我要建立的。谢谢各位。